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助师正法，我越活越年轻；二、使命感激励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助师正法，越活越年轻。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71岁，是1994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50多岁时，我病得死去活来，走一步都困难。70岁时，反而一天能跑6-70里山路，翻山越岭讲真相，忙着救人。助师正法，我是越活越年轻。是李洪志师父给了我一副好身板。10几年修炼中历经的风风雨雨，让我深深地感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学法重要，发正念重要，救人重要。大法是超常的，师父就看你那颗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陆大法弟子网上心得交流会，我口述由同修代笔完成，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大法救我出苦海。生在苦难中挣扎以求生，一朝得大法，回归不别停。见新经文至坚。我常常含着热泪念诵师父的这首诗，想着一定要精进实修，早日回家。没得法之前，我真是命苦，出身于地主家庭，要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边放牛边读了2年书。丈夫被打成右派，离世的时候大孩子10岁，小的3岁，我年轻守寡，拉扯4个孩子，2儿2女，无依无靠。过度的劳累使我落了一身的病，临场微薄的工资糊不了5张嘴，我办了病退，摆个小副食摊度日，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租房住，苦了半辈子，养大儿子带孙子，没有片刻的空闲。到老了，得了胃病、肝炎、心脏病、风湿，神经衰弱，满身是病。晚上喝了安眠药才能够睡一小会儿，白天还要撑着软绵绵的身体，买菜做饭，进货摆摊儿。1994年的3月15号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参加了在某某场举办的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我去的时候人已经坐满了，我只好坐在后边听。听着听着，我越听越舒服，浑身轻松。我瞅着空就慢慢往前钻，想听得更清楚。我摆摊用的钱包掉在地上了，我也不知道。等到法会开完了，人家都走了，我才发现腰间的钱包不见了。我回头一看，钱包好好的搁在我开始坐的地方，没人捡。我就觉得这个法格外不一样，这群人也是格外的好。我一听师父讲法录音，就觉得格外亲切，好像这是我一生要找的，他把我像变了个人似的。那一刻，我决定我要修大法，我的人生终于有了盼头。每天早晨4点钟，我就听到有人喊李家奶，李家奶，把我喊醒了练功。晚上哄孩子睡觉，看到簸箕大的法轮在屋里转，我的身体奇迹般的康复，干活有使不完的劲儿。我那时除了做家务，还要带2房的孙子，大的5岁，小的1岁。我又不识字， 每天晚上带着孙子去学法，牵着大的抱着小的提块蒲团，再加上一件包孩子的褂子去学法。孩子乖得很，大的盘坐在地上听法，小的呼呼大睡，放在膝盖上盖上褂子。学完法，祖孙三人一路回来。有次下雪，一位同修脱下袄子把孩子包着。我还带着大房的孙子跟着同修们到山里弘法，那段日子真是好啊。第二，闯过家庭第一关。好景不长，99年720来了，中共将魔头不准我们练功了。这么好的功法不让人练，不管他，我照样去银行门口练功，被恶警抓到二所了。大儿子跑到看守所散烟给警察吃，要用钱把我买出来，教育我。他让我写个保证，我不写。儿子啪啪就是两个耳光子。我进了耗子，后来我想，这也不是什么好地方，这是关坏人的，我们好人来干嘛？我的小女儿就开着车把我接回去了。小女儿把我送到乡镇大女儿家，大女儿放着一大盘瘦肉也没给我吃，我就着萝卜叶子吃了晚饭就回来了。晚上家里开启了批斗会，儿子儿媳女儿女婿正好一桌，想转化我，谁也动不了我的心。我说，我苦了一场，一生我就要法轮功。我吃苦受累把你们拉扯大，落了一身的病痛，千斤的重担你们哪个能提我拿半斤？是我师父帮我消了业，我无病无痛一身轻，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又没做坏事。因为我的老伴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孩子们从小就受累，所以怕得很，他们看说服不了我，最后不了了之。那时真是邪得很呐，同修见面不敢说话，恶人要打要罚也只有忍着。但是看着电视上乱说乱嚼的颠倒是非，心里憋得慌，只好自己动手写条子，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晚上出去贴，用五色彩纸剪成莲花，吊块真相标语，用线吊在路边的树上让人看。我还买金黄的广告布，用红漆写大法真相标语出去挂。虽然我只读了2年书，但标语上的字写得还工整，一笔一画的。后来索性用蜡笔喷漆在墙上写，我5岁的小孙子每天晚上跟我一起去写。大儿子打工回家，孙子去接，一下火车就跟他讲大法好。儿子到家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污蔑大法，编了一个奶奶杀孙子的事儿在放。儿子气就不打一处来，魔性大发，破口大骂，我在外头打工，恐怕你在家把我儿子杀了呢。他说话跟你一样，抓住我的头发把我从房里拖到厅屋，踢倒在地，使劲儿地打我。这一下把我打醒了，我一直不敢站出去护法，就是怕牵累了孩子们，怕邪党整他们，我什么都为着他们，他们被邪党蒙蔽毒害，反过来打我，我要进行护法，不能让邪党再害人了。第三，进京护法平安回。我洗头洗澡，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积攒了几年的350块钱，揣着亲手做的2个横幅，法轮大法好，还有还我师父清白，我悄悄地出了门。那时师父已经发表了经文理性，反复学法后，我想我进京后很快会回来的。本地恶警长期住在客车站和火车站，还有各大路口，专门拦截法轮功学员。我打算先坐公共汽车到挨着河南省的乡镇， 再从那个乡镇转车到河南，再从河南上火车去北京。我坐车到了那个乡镇，下车后看不见河南的客车。我问当地的农民，农民说现在不准河南车来接人了。我想也许我进京的一念还不够纯正，带有气，师父考验我是否真心吧。我今天用脚走，我也要走到北京去。我朝着河南方向走了8里多路，搭上了河南的车。到河南的火车站，买了当天进京最晚的票。在候车时，我打听下了火车怎么到天安门。别人说，老奶奶，你一个人怎么敢出远门？你到北京干什么？第二天早晨下了火车，我跟着人走，北京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我糊里糊涂的不知怎么的就来到了天安门。站在金水桥上，我向师父核实，师父，我来晚了。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我买了一张票，因为我年龄大，售票员只收了半价，进了三大殿。进第一个大殿，我看到有一个大花坛，前后左右都是人，我有点紧张，但一想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我豁出去了。我背对着大殿，面对着进殿的人群，从怀里掏出条幅，一边展开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喊完后，我马上将条幅放在花坛上，从后门走了。到了第二个大殿前，我镇定下来，打开了第二个条幅。我顺利地从三大殿出来，想上天安门城楼去喊法轮大法好。上城楼要买15块钱的票，这时我的人心出来了，舍不得买票，想跟着人流混进去。这一念被邪恶抓了把柄，补票的时候恶警把我抓住了。看我是外地来的，叫我骂师父，骂法轮功。我不骂，他们就把我带到派出所打我，我不配合，不搭理他们。我心里记得是师父的这方面的讲法，他们就把我转到一个地方。坐车的时候，我悄悄地把河南的火车票塞到坐垫底下。这里的大笼子里已经关着几十个打法弟子，那时是下午4点钟。恶警搜了我的身，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又追问姓名，我一言不发，心里背着红银。我看到笼子里的同修立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正法口诀和发正念，我也立掌。最后恶警打了我一顿，就把我从后门放了。下午5点多，我问到了北京西站，买了回家的晚班车票、站票。第三天早晨我回家了，两宿没睡，我跑到同修家睡了一宿觉再回家。儿子这下反而不敢闹了，他隔三差五的偷偷的到处找我，看我在不在家。一次他用钥匙悄悄打开我的门，看到我在油灯下折真相传单，他叹了口气说，哎，你这是何苦呢，我来帮你散吧。威德贤，我用退休工资买喷漆、蜡笔、粉笔写标语，师父只看我那颗心。虽然我只断断续续地念了2年书，修炼后竟然能够通读大法经书和周刊，我喷写的标语字迹工整，遍布城乡。又到了一个让恶人心惊肉跳的敏感日，听说610派了很多恶人蹲坑，我带着钓鱼竿和条幅、喷漆又出发了。走出城外7里地，将一个真相条幅用钓鱼竿挂在路头的电线上。2根电线的能挂，4根的不能挂，是高压线。4面8方的恶狗猛叫，恶人打着手电追我。我赶快把钓鱼竿收起来，藏在厕所的草丛里。人紧贴着厕所的墙站着一动不动，心里求师父，让恶人看不到我。恶人的手电光在我的脸上晃了几下，也没有发现我。恶人走后，我又出发了，一路喷写真相标语往回走。写到闹市区的一所学校门口，又在过街的电线上挂了一条黄底儿红字的 法轮大法好。我看到不远处的红绿灯处停着值班的警车，我发正念，背着怕啥，请师父加持，全部顺利做完，绕一圈回家。那条主干上的过街标语闪闪发光，人们赞不绝口，恶人惊慌失措。过了好几天，邪恶调来升降机堵住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取下来。第五，翻山越岭救人忙。我和同修常常两三个人结伴坐车到乡镇，然后下车步行。因为沿路两边很多同修讲过真相，我们就到人迹罕至的村村洼洼去讲，送酒瓶共产党和小册子，过年前送真相春联，面对面劝三退，在路口石板上、电线杆上、涵洞口上喷真相标语、挂条幅，渴了喝口山泉，饿了啃几个馒头。几年过去了，很多真相标语依然屹立在风雨中，有的还被游人摄入照片，开创了良好的环境。有时看到山顶好大一块平石板，我定要扯着树枝茅草爬上去喷上标语，有时下坡踩空了滚了好远。一次天刚黑，我看中路边的一根电线杆，想挂上条幅，不巧来人了。情急之下，我趴在路边的塘梗上一动不动，脚掉进泥坑里，等人走过去，我又爬起来忙活。我们一路走，一路告诉路边的花草树木大法好，很少有狗咬我们。一天夜里发真相传单迷路了，一条狗一直把我们送到公路上。一次我费了好大的劲儿爬上一座山峰，没看到一个人，看到了一头牛。我很高兴，心想没白跑这一趟，走过去跟牛讲真相。牛哞哞地叫着，我说快把你的主人叫来听真相，我们要救他。牛真的长叫，一会儿主人来了。我跟他讲半天，他不相信。渡人真难呐，有的人还不如牛呢，真希望下次有人来救他。有的人明白了三退了，有的人自以为聪明，说自己什么组织也没加入过，还有的人不仅不听，还放狗咬人，扬言要报警。一次刚走小路上山，追我们的警车就从大路呼啸而过，什么艰难险阻都挡不住神的路，我们大法弟子就是救人的神。第六，人神一念天地殊。我每天早晨3:30起床练功，发完6:00的正念开始学法，每天最少学2讲转法轮，没学法不敢出去讲真相，也有怕心，效果也不好。有一次一位同修用摩托车带我去乡镇喷真相标语，被邪恶构陷，恶人叫一辆农用车追我们，我心里一慌，撞到车上去了，半边脸破皮，血直往下流。我赶紧回家打坐练功发正念，找到了还有怕心，正念不足，脸很快就好了。还有一次我光顾着喷标语，没有看到电线杆的旁边有一个大深沟，一头栽下去，同修把我送回家，我的腿不能动弹了，在床上躺了2天，听法发正念又好了。小女儿骑摩托车被撞坏了腰住院，每天晚上我去照顾她，我总带着喷漆喷标语，心挂两头，被魔钻了空子。我在老公安局院墙上喷完标语，平地上摔了一跤，啪一声脆响，像劈甘蔗似的，我的脚崴了。我不管那么多，发着正念回到家，盘上腿打坐。第二天小腿肿得乌黑发亮，裤子都快穿不进去。我也不把他当回事儿，照样送饭到医院，撸起裤腿给女儿女婿看，他们吓得要我去检查，我说不用，马上就好了。我对女婿说，还是大法好吧， 不然你要照顾两个，看你忙得过来。女婿说，法轮功也真是神奇，过了两天我的肿就消了。同修问我，那是不是骨折了？我说，反正摔得炸响，我也不管他，我也没想是不是骨折了，当时我满脑子就是这几个字，我是来证实法的。年轻时我一身病痛，老了反而一身轻松。年轻时无处安身，老了反而拥有一间小房子。房子虽小，但因为有了大法，也是闪闪发光的。年轻时托儿挂女，老了一人独居，心系众生，苦中有乐。住师正法，我越活越年轻，越过越幸福。谢谢师父。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使命感激励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不断地修去自我。在正法修炼中，我与大陆所有大法弟子一样，经历过许多磨难，例如被非法劳教、绑架、骚扰。在多少次的绑架与骚扰中，我都在师尊的精心呵护下，正念解体邪恶，重新融入正法洪流中。尤其是参与当地协调以后，加强了学法，学好法，在法理上提高得很快。当然也要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使我从承认迫害中、反迫害的思维误区中跳出来，真正的在大法的法理上彻底的全面否定这场对大法、大法弟子与世人的迫害。作为大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从而做到堂堂正正的生活与修炼。在坚持走好师尊留给大法弟子的修炼路，即集体学法、集体切磋交流和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走大道无形的路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并从中修好自己，使自己渐渐地从人中走出来。现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正之处，恳请同修指正。组建学法小组，把做好三件事真正落到实处。在修炼中，我深刻地体会到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之路，是修炼者精进和尽快升华的保证，不是一般的学习方式的选择，而是听不听师父的话，遵照不遵照大法要求去做的严肃问题。它是关系到各地能不能形成整体，有力地做好三件事的关键。面对当时我地情况，还有相当一部分同修没有集体学法，在整体配合上困难很大，因此我与其他协调同修开始分别找能接触到的同修切磋，发动同修建立学法小组，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开始时困难很大，我就不断地登门拜访，找了这个找那个，根据各自情况配组，开始是四个小组，逐渐的到九个，少的两三个人，多的五六个人，有天天学的，有几天学一次的，有晚上学的。一段时间后，大家在法上提高得很快，有些小组渐渐地成熟起来，我们就开始切磋理解师父讲的人人都是协调人的法，发挥每个粒子的作用，人人都要去协调别人。这样原来小组分开，分别组建新的小组，把没走出来的同修带出来。到09年底，我们地区主动发挥协调作用的同修越来越多，重新走出来的昔日同修也在逐渐增多。如一名老年同修，组织五人学法小组坚持四年了， 非常稳定，又新建两个小组。老同修为了帮助上班的年轻同修，想各种办法给他们提供集体学法条件，或是休息日，或是下班后带孩子到他家吃饭，学完法后回家。他把他原来练功点的同修，凡是能找到的都去联络切磋，经他协调的有十几位同修先后开始精进实修。还有一个小组同修为了帮助昔日同修，长期不辞劳苦的到同修家学法，带没走出来的同修讲真相，为了帮同修过关甚至陪住。看到他们的所为，真有一种同修携手前行的感慨与庄严，更加促使我走正走好自己修炼的路，不辜负师尊的期望，兑现史前誓约，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我弟协调人每人带一片，这样整体配合上就有了抓手。有整体配合的事一通知就都知道了。后来发现有些小组只是坚持每天学法，学完就各自回家做自己的事情，只满足对亲朋好友的救度。这样我们就建议各个小组学习切磋师父广泛救人兑现史前誓约的法理，并组织小型交流会切磋，从法理上认清大法弟子的使命。现在当务之急是大量救人。我们发现这种只满足学法不主动做事救度世人的状态，是对师父各地讲法学得少的缘故，对自己肩负的使命认识不清所致。为此我们建议同修加强学习师父各地讲法及经文，有的是三四天学一遍转法轮，三四天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及经文，有的是学一两讲转法轮，剩下一两个小时学其他各地讲法。一段时间以后，同修们的状态改变很大，特别是部分老同修对正法修炼的理解有了新的突破，越发切身地体会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幸运与伟大，从而感到肩负助师正法与救度众生的使命无比的神圣，真正的明白自己是谁，来世上干什么。所以发自内心的主动去做好三件事，各小组都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和发资料了。老年同修大多能做到半天学法，半天讲真相，如一组老年同修四年如一日的坚持结伴讲真相，大部分学法小组都有家庭资料点，上网三退，打印资料和纸币、刻录等，都能独立运作。现在无论是全球和本地定点发正念，还是定期到黑窝发正念和营救同修发正念，大家做的都很主动。这几年我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很大，无论是吃闭门羹也好，排斥也好，我都不气馁不灰心，师父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好做到底。平时我无论在哪遇到同修，我都要问有没有学法小组，我经常与其他协调人沟通，召开小型交流会，比学比修，共同走正走好正实法的路。学习传播电脑技术，大法需要啥我就做啥。我平时就对电器不感兴趣，好像这些东西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到了被邪恶迫害后，需要上电脑时，我为难了。六十多岁的人了，能行吗？再加上怕心的羁绊，迟迟没动。直到2005年到资料点后，我才开始学习电脑操作和打印技术。由于当时我和我弟几个协调人频繁接触，多次参加本地与外地区法会，对我的触动极大。我明知道保护自己怕再被迫害的心是肮脏的人心，由于法理不清却迟迟不放，不愿承担协调责任。可几次交流会，我看到了同修们信师信法那颗坚定的心，和在做三件事中那种无私无我的境界，使我震撼，同时也激励自己抓紧学法修好自己，尽快提高上来的决心，踏踏实实的学法，扎扎实实的修好自己。几个月后，法理上逐渐清晰了，悟到能否让家庭资料点在我地遍地开花，同样是听不听师父的话，走不走大道无形的路的问题。做得怎样，同样是关系到能否形成当地整体，达到师尊要求的聚之成形，散之为例的修炼原则问题。鉴于我弟当时有许多同修等着建资料点， 由于技术同修少，又不是专职做，那么多同修等着什么时候才能排上号？而且即便安装了电脑，上了打印机、刻录机，谁去教操作？况且学的同修大多是老年女同修多，又没有任何基础，需要耐心地把着手教，指望谁呢？自己做，只要是正式法需要，那就做，也一定能做好。2006年8月，我便主动学习安装电脑系统，承担起建立家庭资料点的任务。我也是从零开始学的，和初学的同修处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教和学比较便当。就这样3年来，我除保证半天学法的基础上，其余时间都是奔波于同修之间，忙于建立学法小组，切磋交流和装电脑，教技术上。在做的过程中，我克服了许多困难，吃了不少苦，但我心里始终充满阳光，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也是修好自己的机会。记得有多少次往返在一个资料点上，最长时间达到20多天。有多少次为解决困难，同修招之即到，这其中有同化法的愉悦，也有人心割舍难断的艰辛与苦恼，但是我都无怨无悔地走过来了。并且在做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将法理切磋，与心性交流，融于其中，并在往返路途中讲真相救人。2009年底，我们地区上了手机讲真相的项目，我便积极学习推广，很快掌握了整套技术操作，帮助许多同修利用此技术大面积的讲真相救人。回顾自己4年来所走的路，深切地体会到，修炼人在修炼路上做什么不是自己意愿决定的，是师父安排的，碰到事情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去做，没有做不成的，因为都是师父在管在做，只要我们能放下自我，在纯净心态下做事，都能做成做好。3. 向内找，修习自我，不断地从人中走出来。在参与当地协调这4年来，我虽然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但也暴露出许多人的观念与执着，修习自我的路走得比较艰难。不管怎样，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鼓励下，我走过来了。我体会到向内找是法宝，但要经过剜心透骨的磨练过程，也是脱胎换骨的过程。只要我们坚定修炼的心不动，始终把自己视为大法修炼者，终究能从人走向神。我是个性子急，喜欢做事快的人，对反应慢、接受能力差的人很瞧不起。修炼后大有改观，基本上不以文化程度、聪明不聪明划线，决定取舍。修炼10多年，与同修相处，基本上是相安无事。可是自从我传授电脑操作技术后，老毛病就不断地往上翻，尤其对那些长时间学不会的同修，心里头嫌人家笨，有时还当着同修的面发一些牢骚，搞得同修在练习中很紧张。过后我也很后悔，知道我是用人心对待同修和我做的事，而不是以修炼人的正念对待。我一直在努力地排斥他、反对他，不让他主导我。当我心烦时，我就梳理自己的思绪，灭掉不正的念头。一段时间以后，我捋到了人心的根源是情，具体表现为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总之就是为私为我，放大了就是证实自我的心。师父在《弘一二五祖》一文中写道，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正解找到后，我就有了清除执着自我的主动性，时常提醒自己，遇事一定要向内找。后来我弟协调人之间出现分歧与矛盾，对我那种维护自我的心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与挑战。记得有2次，协调人学法切磋会上，同修 A 对我长时间的批评指责，语言犀利与尖刻，是我一生中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有点发懵。那时我心里只有一句话，向内找，向内找。当时我心态平静，没有一丝激动，我检讨自己的毛病，表示去掉它，风波暂时平息了。我也找到自己的情很重，在处理问题上有邪党惩罚手段的余毒， 在工作中对同修的包容与补充不够等，可是在我内心深处还是有点不自在，嘴上说找自己，可是总是不自觉地流露一丝气愤，压下去再起来。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一文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根本没有做到无条件向内找，放下自我。2009年末，一次协调人会学习至欧洲法会经文，大家都在向内找谈体会。 A 和另一同修 B 因共同合作的项目有意见分歧， A 发泄不满，将项目全部推给 B。 我们当时都表示向内找就可以解决问题，并发自内心的劝 A 做下去。因为 B 工作忙，而且还经常出差，这之前他们配合不畅，我们其他人全然不知。而后 A 说，我向着 B 把怨都归到我这儿来了，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认为 A 是无理取闹，怨恨心争斗心都上来了，搞得自己心潮起伏，做什么事都静不下心来。邪恶钻了我人心的空子，加大我人心的执着，向外找对方的执着。就像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你们有的人在说别人执着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自己执着受到了冲击，反过来说别人执着来掩盖自己的执着，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出现了严重的感冒症状。我知道是自己与大法拧劲儿了，我是在求别人都对我好，求得舒服啊，好过啊。当别人说自己时，心里就不高兴。学法小组同修们对我过不去关而着急。一位老年同修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要上旧势力间隔同修的当。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是啊，经常讲的一句话，在过关中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关键是自己本末倒置了，没有把大法与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而是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了，面对同修真是汗颜。2天后，我与一名同修切磋时，他发现我的嗓子嘶哑，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与同修的心性关没过去，他马上说我知道是谁了。然后他说了，我第一次心得交流会后，与会同修刚散去， A 曾对他说过我不地道，我地协调工作是他创建起来的，我夺了他的权等等。奇怪的是，当时我心非常的平静，并告诉同修哪说哪了，不要再提此事。我开始向内找，什么权，怎么夺的权，我尽量仔细地回忆每一件事和我当时的心态，查找自己有没有正视自我的心，有没有不让人说的心，有没有执着别人执着的心，有没有怨恨心，细查起来都有。虽然这些心去掉了很多，还没有根除，还要继续努力彻底放下。经过学法向内找，拧着的劲儿渐渐地理顺过来了，我不再气恨委屈，心态也平静了，有点涟漪也不能影响我了。自己认识到向内找就是归正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时间一定要短，时间不等人啊。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一文中说，放不下的梦幻已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决心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尽量不留遗憾。有一段时间我地协调人数量减少，只剩3个人，其中一人上班，具体是几乎就2人做，加之我又听到有人说我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我是个人修炼，争权夺利，创业精神，把干事当作修炼，一棵树上开花等等，我心里压力很大，我怕自己做不好会影响整体，对大法犯罪。我时常在想还做不做，看到那么多事需要有人去做去协调，又不忍心不做。我也在反复查找自己做事的基点正不正，有没有为私为我的心。经过学法切磋后，我觉得不管别人做不做，我也要做好我能够做的事。我不求结果，只求一件一件的去做，能起多大作用就发挥多大作用，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因为这是我的使命与责任。几年来我非常感谢同修的提醒，时刻注意把学好法摆在第一位，除特殊情况都能保证半天在学法小组学法，并且把讲真相融入我的生活与做事中。 没有协调任务时，我就做发真相资料、发真相光盘，面对面的讲真相，发劝善信，手机打语音电话，也有时与小组同修结伴讲真相，和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凡是我能做到的事情，我都认真去做。我基本上没有哪些事是同修干的，哪些事是协调人干的之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时刻注意杜绝干事心在我身上发生。我明确干事心是由于不注意学法，不把大法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导，在做大法的事情时不注意在做事过程中摆正心态，不用神念主导自己的言行，满足于做事本身，它也是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这方面的教训太惨重了。在正法中，师父要求我们多救人、抢人，利用常人社会的各种形式为我们所用。多救人就是师父所要的。就这样，我始终坚持着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我和另一位协调人也经常一起学法向内找，互相鼓励着携手前行。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师父的法身都在看着呢。如有偏颇，师父会点化我们的。2009年末，有两位同修加入本地协调，我们分工协作，配合得很好。学法小组、家庭资料点大面积铺开，整体形势趋于好转。可是半年后，我地邪恶迫害开始，恶警先后绑架10人，其中包括后加入协调的两位同修，损失很大。两位协调同修负责协调的部分处于瘫痪状态，为了汲取教训，整体在法上提高上来。我们在同修中开展了对迫害事件分析的切磋与交流。可喜的是，有许多同修把对同修的迫害当成是对自己的迫害，第一念就是否定迫害，积极营救，不是去指责同修有漏，而是看同修的问题，找自己存不存在与其相同的问题，在法上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把营救同修当作救度更多的众生，同时修好自己的机会，所以认真参与营救同修的事宜。这时在我地共同信箱中出现了几篇分析协调人，特别是昔日两位站长的文章，在同修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特别是文章说，我除了上述的问题外，还有什么没有协调工作经验啊，自封总协调人啊，什么势力越来越大啊，什么写文章的目的是铲除我们背后的邪恶呀。我当时顿时警觉自己要保持清醒，不做任何回应，绝对不能陷在事实与对错的澄清上，让同修充分发表意见。同时我也非常赞同文章的论点，只要文章在宏观论述站在法上，对我的同修解除以人为师、名人崇拜、依赖协调人、站长的不良心理就是好的。这期间我努力的去抑制人心不起作用，修好自己才是最关键的。有师在，有法在，一切都由师父在管，我们只是保持纯洁心态做事就足以了。总结自己的修炼情况，真是感慨万千。由于自己的业力大，悟性差，自己的磨难要比别人多一些，需要不断地暴露一些不好的观念与执着，修去它达到空的境界，这也是我一直期盼的。我非常欣赏前几年一位同修写的一首题为《一空万顺》的诗，放下执着心里空，自在如意好轻松，万物入脸皆顺眼，东西南北都顺风。看来同修早就达到了师父要求的空和无的状态，可我距离这种境界还差得很远，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在此叩谢师尊的慈悲教诲与呵护，不辜负师尊的期望，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